说脸面明亮如日头，衣服洁白发光。还有一处呢，是在《金庸》里面的第16章里面说到，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还有一处是说到在第10章，说到那个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我想，就是这个按照圣经这样的前后的呼应，这样的语言来讲的话，这里面的这个太阳，一个是指自然界的太阳，另外，我想也有一个是说到我们主耶稣如同那样的太阳一样，就比如说火上照耀在我们的空间，然后让我们的整个人都没有一处被隐藏，不得它的热气。我先讲一下这一点。我们这次我们一定要从这点开始吧，好吧？
首先，大家有分享到到底有没有声音，有没有言语？这个第三节有好三个不同的这个翻译，中文是说无声音可听，英文版然而有声音可听，德文版是有一种听不见的声音，哪一种翻译好？这个确实啊，当我们进到主的面前的时候，这是在讲什么？他当然不是在讲声音，那是讲到与神的交通。那个与神的交通啊，它不是用声音可听，是有一种听不见的声音。我们到主的面前来，是不是跟主来交通，真的是一种听不见的声音？大卫在他的那个年代里面，没有什么很多先进的科技。他在这个地方真的是受到启示，关乎到神的创造。好，那么前面都没有讲神，前面有讲到神啊，说神的荣耀。他后面就讲到第4节，他马上就讲到神这么创造啊，他是安设是有目的的。好，神的创造是有目的的啊，他为太阳安设照明。昨天我们有提到啊。那是为他的儿子在地上有一个帐幕，这个帐幕是讲到一个肉身，实在是神为他的儿子在地上安排一个肉身，让他住在一个肉身里面，那么也讲到这个他这么安排是有旨意的，他如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你知道他欢然奔路是有目的的，是有目的。他如新郎，那是要去迎接他的心腹的，但是他这样去为了迎接他的心腹，欢然奔路，是要受许多的苦痛的，受很多的苦难的。这条路不是一条很平坦的路，所以。这个他为太阳这个太阳在这里欢然奔路出洞房，是有目的的。好，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想？好，来。
生活是好神奇的。
悦的生活，但是他发现自己得不着，他自己找不到那条路是什么，他尝试了很多办法，他都没有办法让自己得到安息。所以他到第四节的时候，我就从这个角度去看呢，他说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这个帐幕呢就是为了安息。他说神能够为太阳安设一个帐幕，让太阳得安息，然后神也能够让他来，让他得到安息。他说安息就是看见那一个神的那一个话。前面那一段说到了，他的粮袋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底。这个粮袋呢，我想的是一个准绳，就是或者说就是粮袋，就是在建造房子的时候需要用到的。然后这个粮袋是不是去量那个地界的？就是在建房子的时候要量那个地界，就是。这个这么多长，这么多宽，这里到这里是我的地界，就是我的工作地。然后他说神的粮袋通遍天下，就是整个天下都是神的那个工作区，整个天下都是神所掌权的地方。然后他的言语传到了地极，我想把这两节联系起来，就是神的权柄在哪里，神的话就传到哪里，神的话就在哪里。我在自己思想的时候，我想到，当自己在亲近主的时候，就什么时候我们看见主的权柄，我们什么时候让主的权柄呢，能够行使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常常能够听见那个神的话，让神的话就进到我们里面，然后让我们就得着那个安息。对，然后那个太阳出洞房，好，我就先不分享。
我自己也是同意一点，其实我自己感觉，就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用了一个这个自然界的一个画，这一个画面来这个先预表了这种以后在千禧年里面，主耶稣他在全地开始做王的时候整个的情形，就是如同勇士欢然奔入嘛，因为那个时候新郎已经出洞房了，已经迎娶了新娘了。但我感觉对现在来讲的话，就说到从天这边出来到天那边，我感觉因为我们的教会现在是属天的嘛，其实主耶稣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是可以在这个教会，是在我们的这个个人教会来讲，我们自己的教会来讲的话，说是可以在每个弟兄身上，或者说在这个教会的，就从一边到另外一边都是主可以出道的，就是说有门锁在外面的，而且。在众教会里面，我想主也是可以在众教会里面都可以自然行走的，就是不光是在我们这里，在其他的也是主的教会里面，从天这里面到天那边，没有什么事情是隐藏在他面前，不被他的热气所融化，或者说所抑制也好，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画面，可能就预表出来了。
对，我看这个诗篇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太阳，就是太阳，它是也有诗篇跟那个雅各书有提到很多次，就是太阳，因为太阳它不只是伤害我们，我觉得每一个果实都必须要有太阳照的时候，它就长出来非常丰满，而且非常然后这个。比喻成新郎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美，因为他这里雅各书也有讲到，他说是圣洁的，他是无瑕疵的，还有他也是丰富的，他也是完全的。就那个这个昨天去散步的时候，我也看到这个太阳在中间的时候显得非常的大，照到我们心里的时候都很高兴，就感觉阳光照入我们，就心里就非常欢喜。这样就是主的话，也就像这样的大热阳光照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激励我们的心。 个诗篇第十九篇的时候呢，我会把它分为三个点。第一个呢，就是神对神借着大自然对我说话；第二个点呢，就是神借着他的话对我说话；第三个点呢，就是神借着圣灵对我说话。那么今天早晨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神怎么借着大自然对我说话。可能你们还不知道我受洗的见证啊，我呢就是很在懵懵懂懂的时候呢就受了洗。有一次呢，我去了一个聚会，然后呢我也不懂什么叫耶稣，什么都不知道，我就去了。他就说要洗礼，后来就是点了水，然后从那以后我就变成基督徒。然后神就把我带到德国以后，我就觉得人家的受洗还有受洗见证，还要浸在水里面，我一直觉得这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等我到31岁的时候，后来呢我一直祷告神，我说神，我希望有一次洗礼。那后来神他没有给我就是这个看得见的洗，但是神给我一个圣灵的洗。那个时候呢，我31岁，我记得很清楚，我儿子1岁嘛，所以呢，那一年呢，我在人生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很多问题，很多家庭的问题，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临着我。后来我就从中国就回到了德国，然后那段时间呢，就是心里面受压。其实我那时候真的对神的认识和了解特别少，但是就是在我们懵懵懂懂的时候，那个真光它就进到我们里面，就一直在牵引。所以今天我回头再看这段时间的时候，那是主的手，他就没有离开我们。后来，然后我就觉得一早上很早起来，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的时候呢，我就有一种，就不知道为什么一定想去唱歌，然后我觉得我还想去野外唱歌。后来我就。那时候只有 MP3 嘛，我就带着 MP3， 我就在外面一边跑步一边唱歌。然后有一天早上呢，我就唱着那个，就听着那个盛小梅的歌，就是脚步，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每一步一步都有祝福。然后呢，每一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然后就一边唱一边跑。然后呢，我就看到早上5点钟嘛，天气特别好，然后呢就看到这个大自然，我就那天。就把我的眼睛就打开了，当我就看到大自然的时候，我在那里赞美，我就发现大自然也在那里赞美，我就看到小鸟在那里歌唱。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早上5点钟出去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就看到那个大自然是一片清新的，那个没有受到污染，也没有噪音，整个大自然在那里赞美声，树叶在那风的轻轻的摇动底下，它也在那里赞美。我就看到那个蜗牛就把自己的身子，然后慢慢的探出它的这个壳。后来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大自然都赞美你，我也要赞美你。我说主，我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没有心。那天呢，就一边走一边跑一边唱这首歌。后来就突然就下起了微微的小雨，很细的一个小雨就淋在我的身上，然后我就开始一直流了眼泪，我就一直跟主在那里亲近，我就说主啊。我说是我根本不懂那叫圣灵的洗礼，但是呢，从今天以后呢，我再回想那一段时候，我就发现那是那一次我被主真正的摸着了，那是我心灵当中我真正的受过那次洗礼。所以我就想到，那就是昨天雅跟我讲的，他被主摸着了，从被主摸着以后，他的生命就开始经历过被压榨、被拆毁、被医治，然后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建立。感谢主。
拉萨路也是神一个 到第四节特别看见大卫里面他有感觉，这个账目我就觉得他好像摸到神的心意，这个账目就讲到神需要有居所，然后我们当我们看见这个启示录，我们看见有宝座，宝座里面有圣灵来说，看见神最终的计划好像已经完成了，他要在人的当中，他要来住在人的当中，他的帐幕在人的当中，好像在这边，好像我们看见大卫摸到神的一个心意，他要居住在人的当中，要他让他自己的话语，他的声音，他要让他收在他的百姓当中。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读这个几个前书，我们看见好像特别我们这帮人来到主面前，我们真的能不能像一个活石一样，可以被他建造成为一个他这个属灵可以居住的一个身体？看见神何等的一个心意，他启示了给大卫，他需要一个帐幕。
这里看到也是第四节，我之前也没有注意到，它是这个亮带，确实是绳子的意思。看英文翻译，它是那个 voice， 是一个声音。后来一查这个原文，它确实是一个绳子，一个测量的一个工具。所以看这儿的话，就是它的亮带那个通遍天下，就是它这个绳子可能有几个含义，就一个是这个它绳子是作为准绳，作为准绳，它是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一个律，一个公理，就是从前面三节可以看到，就是诸天和穹苍，然后都是神的创造，所以它都是照着这个准绳来创造的。然后通遍天下就是他的，其实也是他的话，也是他的这个他的言语，他的言语就是也传到了地极，就他的本身，就是他的话实际上是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准绳，是人不可违背的。如果人不遵行神的这个准绳，那么这个其实就是犯罪。就是偏离了神的那一个，他的那一个话，就是没有遵循他的话，你就不顺服，有这样一个感觉。然后这看到那个为太阳安设帐幕，弟兄们分享，就是他是神想要有一个家。然后到第五节的时候，太阳就像新郎一样那个出洞房，然后勇士又焕然登陆。这里有个感觉是这个帐幕，是神安设在人间的，为我们的主有一个肉身，然后这个肉身呢，它是寄居的，它也是短暂的，所以它最终还是要这个出洞房，还是要奔那个路的，奔那个路的那个起点其实就是起点就是那个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这个。为人死，然后他重新复活，然后来激励我们这一些信徒，一同跟他去出洞房，一起去分那个天路。然后这边我看了那个勇士的翻译是千篇，是那个冠军，其实我们的主就是那一个冠军。我记得在以前在那个马拉松里面。这个冠军实际上就是你跑到终点的那个就是冠军，所以我们的主首先他这个跑到了终点，他也激励我们，也陪伴我们一起跑那个来奔这个路，并且是要奔到这个终点才算这个达成的这个目标和这个神的旨意。
嗯，我也分享一下第五节吧，我觉得就是太阳也是神的这个创造物，然后特别拎出太阳做这样的比喻，就从新郎出洞房，我觉得新郎出洞房可能带出来的是喜乐，也带出来的有可能是生命吧，然后勇士焕然登陆，我觉得勇士的特点可能第一是有力量，第二他也是比较有忠心的，我觉得太阳在这儿。就是像神给他 这个安排的工作并不仅仅只是日出日落这样一个比较简单机械的工作，而是说它也能给人带出喜乐、力量、生命啊，并且也带来激励吧。然后我就觉得神的这个荣耀无处不在，然后我作为我们的话是不是也要在这样的神的这样的一个创造里面活出这样的一个特质。
我觉得这个神的话，他就是一直在启示比如说他的那个权柄，他的那个能力，然后等到太阳的时候，然后如果我是一个人在地上的话，我是怎么看这个太阳的。所以他讲到说关于你如果和他比喻说，你如果是一个人，然后你看见那个天上的太阳，你就应该想到那个照顾者，你就应该来认识这个神啊，因为他从这边到了那一边，好像说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不管你看得见或者是你看不见，神都在那里，他都围绕你，而且说讲到说他的那个没有一物会被隐藏他的热气，好像说神的那个恩典，神的那个全能，说神的那个眼睛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然后你吃食的话，每天每时每刻，你都从来没有离开丰盛的。
对，那个六姐她从天庭出来到了天那边，我觉得就读了这个话，就觉得真的就是想想啊，那个从小长到现在，哇，小的时候在就是这个地里看那个夕阳，我就当时就想，哇，这太阳真神奇。那个夕阳好美，就是后来呢长大了以后认识了一个方式，就读了这个话，我觉得就感觉这个神的一个能力，整个的这个世界都是他创造的，就是他的这个创造你的时候，神是无处不在的，他就看顾你啊，你从哪里走到哪里，他到到哪里。他的那种爱，我觉得也是热气，我觉得也是。但是你虽然是看不着他，但是他隐藏的，但是我觉得他一直在围绕着你。他说从母腹里我就拣选了你，我就觉得就想想这句话，就想到神的那种爱。就我想到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有一处平房，然后我老公来德国那时候，我在睡觉的时候我从来不用闹铃儿，为啥呢？一闹铃儿，小猫就大叫一大叫，我起来祷告，我就起来祷告。包括现在我也是，就是我老公出差的时候，老二送老二，我也不从闹铃儿，不用闹铃儿，我就直接神就叫我起来，闹铃儿就起来了。然后我觉得特别感谢主，就是他虽然隐藏，你没看我，就是怎么样，但是他就在你的身边，到点就叫你。我觉得特别的神奇，感谢主。就是还有第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清洁人心。我就想到那个时候，我不认识主，犯了很多愚昧的事情，就是包括我就举个例子，包括我老公，我跟我老公就是神给我预备的，我也是祷告来的很明确，但是我就是没有神的智慧，老是常常的夫妻俩吵架。我们曾经还买过什么你是火星我是金星这本书，然后想想俩人怎么不吵架，结果看完了以后俩都去看完了以后结果还吵。我就觉得就是等那个时候已经信主了，但是已经就是远离神很远了，但是神呢一直在围绕着爱着你，带领你走出这个困境。但是我就当时想，这是神给我预备的老公啊，为什么给我预备一个这么倔的老公呢？天哪，他倔我也倔，我俩还遇在一起，就是我就觉得，但是我俩是非常相爱的。这个爱呢，我就觉得就是这个神跟我们连接，又没办法分开。想分开吧，神说我配合的人你不能分开，但是呢，俩个人都死倔。哎呦，就是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住半半地地，后来跟真的呢，就是说。认识着神了以后，用神的智慧来跟老公相处，然后孩子们就是说教育孩子们上也是，就是
我就觉得神一点一点的，包括我们教会学的这些话语，我以前对神的话语特别的陌生，然后就是感谢神的时候就想起来，我有一段时间出国之前，我就在我们的以前最早在中国的教会，我就是在那里待了7个月，就是7个月不干别的，就是读经祷告。然后因为就是以前叫牧师嘛，他也不知他知道我还不会，然后就说你就去读经祷告，我天天就在那教会，人家嘻嘻哈哈聊天我也听，就是他们是韩国的嘛，就是语言那个我也听不懂，但是你就去祷告读经吧。哎呦，就是个祷告读经，其实读经我也读不懂，然后呢祷告呢，哎呦感谢神，神就提醒了我，通过祷告提醒了我很多。但是呢就是说来到咱们这个教会以后，我真的呢是放下心来读懂这个话语了，就是用这个智慧跟神出的这个话语，我一点点在学习神的这个话，然后我就用在生活上，包括我老公上孩子上啊，我就觉得神就给我了一个苏醒我的心啊，原来是神的话语这么有智慧，我要用上哇，我只是刚用一点点，但是就觉得哎呀还是处理起来很有智慧，因为我身边也没别的人，只有孩子老公，然后我就从他们身上学习神的这个话语，啊，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我以前的那种愚昧啊什么的，一点点的我就能有得到这个神的话语的这种智慧，哎，我就觉得哎摸到这个感觉了，特别的幸福和智慧，感谢。
我先看一下第五，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勇士欢然奔入，这里的太阳我认为还是作为一种受造物，那么他新郎出洞房呢，就是感觉这种精力充沛喜乐，然后就是欢然奔入代表他的力量，然后从这边出来绕到村那边，没有一物隐藏不得他的热情，这一段我感觉就是在说神的权力和能力，遍满整个的这个世界，没有一处不被神所掌控，他的能力触及到任何的每一个角落，没有任何一个事物不在神的掌控和能力的覆盖之下。
分享一下第六节，他从天的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我就觉得想到一处经文，讲到日头，他照好人也照歹人。其实神爱我们，真的一开始是完全无条件，就是不管我们信他或者不信他，他的这个创造其实给我们的这个恩赐都已经摆在那边了。然后我觉得。这里的这个热气其实是有点感觉像是能量，就是我们其实一开始都是每一个都是很宝贵的受造，只是自己还没有认这一位父神做父而已，但是我们其实早就已经都是他手中的这一个工作了，而且他好像其实每天都过来看我们一样，就是有新生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说看刚刚出生的小孩，爸妈好像就是说每个小时都想要过来看他一下一样，我觉得神也有这样的心思，就是每天来看我们，从天的这边出来到天的那边，其实他看我们也是很宝贵的，然后呢每一个也都是与均沾，就是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他对待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公平的，所以我觉得神的爱在这里就感觉它是一个无条件的爱，然后也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爱。
也是跟弟兄姊妹的感觉也是类似的，就是说这里面出现了两次的太阳，其实我觉得就在大卫的时代或者我们的时代，太阳仍然是我们能够肉眼可见的是最亮的东西，包括我们白天的那个照明也是全都是靠着太阳，古人也是，我们也是中国人说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全部要靠着太阳的那个 太阳，包括我们的温度吧，如果没有太阳就很冷，像我们北部现在就冬天要到明年四月份就觉得有点太阳该多好啊。但其实还有一些民族它有些那种拜日的那些传统的，其实这些我就全部都说明，就是这么一个太阳它其实仍然是一个受造之物，就更加凸显了我们造物者的这个伟大。那他第五节说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我应该是我们这当中看到新郎最多的一个人，就是结婚的当天一般新郎都是非常的亢奋，就是很嗨，他们就是然后就是很 man， 就是一往无前，然后就是这个里面就把它形容，就我觉得真的是听上去就是感觉太阳是就非常的热情吧，就是当天这个像新郎一样，然后他每天这样从左边到右出来先就是在绕行嘛，然后不会受任何的这个搅扰，每天都会坚定的这样运行啊，这些所有的这些都其实是从侧面从一个造物者这个最伟大神奇的造物者可以来被造者来凸显我们造物者这个伟大。然后整个一到六节包括昨天也说的，好像有个弟兄也是分享，不是像我们人说我们自己怎么样，而是从被造最伟大的被造之物来，可以说就是一个神奇的被造物，可以来说到我们造物者的伟大。就好像我一直现在在那个上课，然后我们要现在强调个人 IP 嘛，就个人 IP 的话，就是说你不是说你自己怎么样，而是说你这个人不在，别人形容你，这个才是个人的 IP。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从造物者被造者来说造物者，嗯。
圣经上说这个地被造出来的时候哈，美丽到一个地步，整个神的当时的受造的天使都欢呼都歌唱，所以这个我想这是启示。就不仅诸天还讲到神的荣耀，对吧？那么这个地讲到什么呢？这个地讲到神创造的中心，讲到神创造的旨意。这里面大家刚才有弟兄姊妹提到好几个点，那个都是讲到旨意说的，是不是这样？就这个启示，我觉得太奇妙了。我觉得这是大卫好像他是一个牧羊人，好像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圣灵借着他所写出来的，我觉得对于这个哈，神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创造和这个地啊，我觉得太让人这个 amaze 啊，就是很多的在神面前可以默想 ，Why is the universe? Why is the earth? 这是第二个 why。但明天我们知道一定是什么 ？Why is the Bible？ 啊，所以这个对吧？你再往后读，你的这个他是回答四个 why， 非常非常宝贵的哈。Why is the universe? Why is the earth? 所以今天这个他讲的 Why is the earth? 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在这里面呢，第四节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当然大家说这个 line 对吧？这个 line 的话呢，是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叫做绳子 whatever。但这个 line 呢，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说到 line 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它是无限。你还记得这个？他说：“你用绳量给我的地界怎么样？做了个加美，那个绳子量的是没有限制的，你尺子是有限制的，那个绳子是无限长的，是吧？所以他这里面呢，在达利弟兄他这个，大家如果你读他这个翻译里面，他一个小字，他说呢，是他们的那个见证的那个 extent， 就他那个见证的那个度量啊，是无限的。就讲到神的创造，把主的那个见证啊，要显出来，那个是没有限量的。我觉得这个感觉啊。同时呢，他又说到这个言语的问题。说到言语的问题，你就发现呢，刚才有听众一上来就说有声没声，对吧？我是。从这里面有个感觉哈，大家有没有发现有声的那个见证和有声的那个信息哈，都是有限的。但是这个诸天和这个地啊，他们的见证是无声的信息，那是无限的，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啊。这第一，第二呢，你发现这个无声的信息哈，是不需要翻译的。你说他这个。它这个蓝鬼是单数，当你看到神的创造的时候，管你是什么人，对吧？你都明白，你都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你不需要这个懂英文，你不需要懂任何的文字，对不对？你就什么文字都没有你也懂。我觉得这个是太奇妙了。所以你看见说，他说人人都能听懂，就一种语言，就是神的启示。神的启示在人的心中是不需要语言的，是超越语言的啊。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第四节里面，我们看到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让我们有很多的在神里面默想啊。神的启示它没有声音，但是却是无限，而且不需要翻译，你都懂。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哈，你知道。我们原来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是这个说英语的，我们那个时候刚开始聚会的时候没有翻译，你说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参加我们的博饼聚会，那个眼泪流得比我们还多，他居然说哎呀真的是神都在这里，你知道吗？弟兄姊妹祷告什么赞美的，可以说就是外面的语言就能听懂，但是灵里面的那个感动啊，哇，真的是，他们就觉得他们下台要来，听不懂，但是呢，主在这里，大家都懂，啊，主的同在，每个人都懂，好，这个我觉得是 非常宝贵的一件事啊。这个是第四节，那这个第五节呢，我们看见说这个刚才弟兄们讲了好几个点哈。我想第一呢，大家有没有想到说这个为这个新郎哈是吧？啊对，第四节后面对，为这个太阳安设帐幕，他这个安设帐是在地上。哎，请问在地上怎么为太阳安设帐幕？这帐幕可能烧光了呗。太阳太大了哈。这我们今天我们比较了解了。哎，请问太阳是地球的多少倍？大家知道吗？这个体积？
135万倍。
你在这地上，你能给太阳安设帐幕吗？因为这里面的启示啊，刚才有弟兄姊妹说，它真的到处都是。你懂意思吗？这位伟大的神，他单只是用太阳来比喻，这个还没有说这个创造万有的那一位，对吧？就是太阳，弟兄姊妹，你想想，太阳在地上有个帐幕，你怎么做？这支搭帐幕在地上。他不道成肉身怎么办？没有办法。我这里面哈，大家慢慢去默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主的话太奇妙了哈。哇，这里面啊，他在地上有一个帐幕，他支搭帐幕在人间，对吧？这个实在是太奇妙的一件事。然后呢，不仅如此，而且他这个他说他是这个他说他是新郎，新郎要干什么？请听众当然没有问题的啊。那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新郎他要得着这个家，所以他来到地上来，不仅知道这样，对吧？他要得着这个家，这个真的是神的旨意，真的弟兄姊妹，这个太奇妙了，你别看小看这个地啊。我这个地哈，在这个地上，你知道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要亲自来到这个地上，对不对？他在地上，他还要在这里支搭他的帐篷，对不对？这当然我们指的道成肉身说的，对不对？不仅如此，他还要得到一个家，他在这地上，他得到一个家，哇，这个是真的是太难想象了，对不对？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脚凳。哪里是我安息的所在？刚才有弟兄们讲的安息是对的。你知道这一个新郎他住洞房，住人放在这个洞房啊，我是对不起，我个人他是 chamber。这个到底是不是洞房我不知道。洞房的意思我不知道，咱们中国人说洞房是应该是啊已经结婚了是吧，对不对？这 chamber 就不一定。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要结婚的时候，我离开我的 chamber， 就是我离开我住的地方，就我要去娶这个妻子的时候，那是我住的地方，那不是，应该不是，那不是洞房。所以这位神啊，他是啊，从他在天上的居所啊来到地上，我想是不是这样一个感觉？这个大家没关系，这个我们是这个彼此交通啊，这个鉴于个人的良心，但是我们去默想的时候，我觉得这里太奇妙了啊！不仅如此，他是什么？他是勇士。哎，请问勇士干什么的？如果不征战，要勇士干什么？所以这里讲到有一场的在宇宙中间的一场征战。哎呀，我觉得越想这里面对吧，这个启示让你们越开心哈，真的就这几句话，对不对？然后呢，他说那个奔路，他这个奔路哈，他是 run 的，不是 run 这个这个run his way， 不是，是 run his race， 他是像我们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哈。讲到奔那摆在前面的路，这个路程是被定的，你不能随便跑的。这个奥林匹克咱比赛，砰一枪， 人家跑400米，我倒着跑，1名，行吗？人家跑完跑啊，冲啊冲啊冲啊，你人家跑到终点，我反过来一跑就到了，可以吗？不可以，对吧？这个犯规，罚下去，对吧？然后我跑到别人道上可以吗？不可以。这个 race 啊，它是讲到这样一条命运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住，我觉得圣经里面他这么一描述的话，真的要服服敬拜，把主的，对吧？他的目的，他的道路，对不对？他的征战，他要在地上得着的，就这么几句话就把它全都启示出来。这是幅图画，对不对？你仔细思想这幅图画，我觉得从心里面就要赞美神，真的要赞美他，对不对？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而且呢他说是欢然的，对吧？什么意思？主耶稣
轻看这些羞
辱，exactly，就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怎么样轻看十字架的羞辱。所以你读这些，对吧？你就看见说圣经里面它的启示，你可以把它这样画的话，我想有的时候你们去一个画展，你们看到画，你们看到我看不懂。反正我看那些画的时候，说实在的，那真的叫走马观花。我看到一群的这个学生坐在那儿，那个老师讲，说进去的时候讲那个鞋子，讲那个 lady 穿的鞋子。讲了20分钟，我说完了，我说这绝不能听了，我说这光讲个鞋子讲20分钟，那整个这画上还不知道讲什么时候呢。我转着转，你就像我们这种走马观花的，对吧？几百幅画，咱们这一个钟头就看完了。回来以后，人家还在那讲这鞋子呢。我说真有福气了，我说真的，我这一个鞋子讲这么久。弟兄姊妹，你知道神在这里面哈，这个启示稍微这么画一幅图画，你仔细去看的时候，对吧？有圣灵的眼光，你就发现这里有这个丰富，对吧？然后还没完呢，对吧？这个我们时间到了，这个他后面他就说到这一个，还有没有一样可以隐藏的？弟兄姊妹，在那造我们的主面前，有谁可以隐藏吗？但是他不是为了定罪，对不对？他要把热气给我，把爱，把光带。所以你读的时候，我觉得真的里面都会，在刚才有丁子明读着读着眼泪都流，真的是这样，太宝贵了。好，我想对不起，我只是说这个简单的哈，这样。而且他说从天这边到天那一边，换句话说，整个的 heavens 以他为中心。弟兄姊妹，宇宙中间必须以基督为中心。你我的生命当中，刚才有弟兄姊妹说的律，我们生活的律其实同样就一个，对不对？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不能以自我为中心，也不能以事业为中心，也不能以孩子为中心，甚至我可以说也不能以聚会为中心。我们必须以基督为中心，只有这个，对吧？只有这个太阳，它是那个中心。所以这个里面，我想我就从几个角度，我觉得这图画很简单，仔细去思想的时候，哎呀，真的感恩呐，是吧？我想，主要让弟兄姊妹走高兴。